在已经有72年的时间，它设计的时候能够抗震的强度达到8.3级啊，你们知道的哈，8.3级的地震都能够抗。每一年呢，有4000万的车辆从上面通过，平均每一天大概有10万多辆的车子从上面通过。这个大桥为什么在这个地震带能够这么的坚固呢？啊，旧金山也常常经历一些的地震，就是因为它的地基扎得很深，建在磐石岩石的上面，钢筋水泥都跟石头连为一体，所以它能够抗8.3级的地震。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是一个夏天到了，你们到海边常常能够看到的，这个就是所谓的 beach house， 就是啊，休假的人呢、啊、就可以到海边啊租或者是买到这样一个房子，在那边你看很方便啊，下了这个下来就可以去游泳，游泳完就上来就可以洗澡，还可以晒太阳啊，前边后边阳台很多的很好的设施在那边。但是呢，因为它建基在沙子的上面，你看啊，虽然打了很多的桩木头的桩，但是它不稳固，你看这个海浪一侵蚀呢，它就有房子倒塌啊。在这边甚至你看这个阳台都已经 塌下去。我就想到我在美国这边上学的时候，就常常需要到新泽西的海岸去测量，因为我们研究的就是海岸带的侵蚀啊。那几乎每一个月我们都要到海边去测量，尤其到这个 Sandy Hook，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 Sandy Hook 那边的海滩，我可能一个月要去2次，尤其是在风暴来要来之前就赶快去测量一次，风暴来过之后又去测量一次，因为那边的海滩的这个侵蚀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啊，像是公路就是马路，国有马路呢甚至都掉到海里面，就是因为呢这个建基在沙子的上面，而沙子呢又被海洋啊洋流风和水的这个这个作用呢就把它带走，所以呢房子也掉到水里面啊，连马路公路国有马路也都损坏，这就是因为它的根基的问题。好，讲这些为什么呢？那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比喻有相关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主你将你的圣道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活化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听见了就去行，成为那个聪明的有神智慧的人，把根基立在磐石上，不做那个无知的人，把根基立在沙土的上面。主，谢谢你，愿主你今天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听见我们就愿意去行，蒙你的祝福和保守。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这个比喻啊，实际上是两个的比喻啊，一个的比喻是讲到聪明的人，另外一个比喻呢就讲到这个无知的人，所以是一个 double parable。 但是这两个 parable 呢，两个比喻呢放在一起呢，又成为一个大的比喻，它是在所谓的登山宝训的结尾啊。大家知道登山宝训是在圣经的什么地方？好，感谢主啊，刚才有姐妹答对，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5、第6、第7章，就叫做登山宝训。因为呢耶稣上了山，看见有许多的人，他就对门徒来讲论啊，他讲了一篇很长的道，所以5章、6章、7章就是所谓的登山宝训啊。在这个宝训的最后面，他就是用了这个的比喻，所以当一个人讲完话之后，最后面那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耶稣在这边就是用这个比喻来做结束。另外让我们看见在圣经有一段平行的经文，所谓的平行的经文就是讲到同样一件事情啊，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记载的啊，它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6章。我们也请弟兄放出来哈，你也翻开你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的第6章47节到49节。路加福音的第6章啊，往后翻一点哈，路加福音第6章的47到49节。路加福音的第6章47到49节，好，找到了，让我们一同来念路加福音第6章的47到49节。这边叫做平原宝训 因为呢耶稣下了山，在平地上面，然后他向众人讲了一番话，所以就叫做平原宝训啊，这个叫做 Sermon on the Plain。 刚才在山上讲的道呢叫做 Sermon on the Mount， 是在山上的宝训，这边是平原的宝训。六章第四十七节，我们来一起来念，来，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立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而且那房子坏得很大。你就看见这是一段的平行的经文，在这边叫做平原宝训，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叫做登山宝训，讲的是同样的一个事情，记载的角度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啊，但是都是说的一件的事情。我们可以回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哈，登山宝训的结尾这边。首先就让我们看见这里有两种的人，两种的人，一个是聪明的人，一种是聪明的人，一种就是无知的人，只有这两种人啊。我们看见圣经的里面很多的地方都是用这个两分法，这是二分法啊。你看圣经讲到了义人和恶人，好，讲到智慧人和愚昧人，讲到永生，讲到死亡，讲到天堂，讲到地狱，好，讲到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讲到恨能够挑起许多的争端，好，讲到那个聪明的五个的童女，讲到那个愚拙的五个的童女，都是这种二分法啊，两种人，没有第三种人，没有第四种人，没有中间的地带。好，你看还讲到那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另外一边呢就是又恶又懒的仆人。上次也讲到说绵羊啊，这边是绵羊啊，右边是绵羊，左边就是山羊。所以圣经常常用这个二分法啊，就是没有中间地带，没有灰色的地带啊，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在这个两种根基的比喻的里面，也是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聪明的人，一种是无知的人，没有第三种人，没有第 1.5 种人，没有第四种人哈。那我们再来看这个24节和25节，什么是聪明的人呢？第七章的24节到25节，什么是聪明的人呢？我们来啊，我们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4节25节，来，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这个聪明的人呢，就是听见了神的话就去行的人啊。这边讲到说这话，原文呢是复数啊，是 these words， 是代表神一切的话语。所以凡是听见神的话语就去行的，就是聪明人。因为呢他就好像盖房子啊，盖在磐石上啊，他的生命的根基就扎根在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个磐石的身上，十分的坚固，十分的稳妥。好，我们再看下一章的这个 PowerPoint 啊。你们可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的建筑？啊，感谢主，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哈，这是在台北的101大楼哈，它的屋顶啊高有448米，上面还有一个塔尖，最尖尖的地方呢是508米，哦，一里路啊，你要把它这个高度放了平的话，是走一里路，那么再立起来哈。在2004年建成，在建成的时候是当时是世界最高的建筑啊，现在可能因为这个高楼日新月异哈，可能好像上海有一个更高的楼啊，但是它在当时建成是非常的最世界第一哈。你们知道台湾也是处在地震的地方啊，就是处在太平洋的板块和欧亚板块交叉的地方，所以也是一个 地震频繁的地方，但是这个楼却能够高达一里的路，508米，就是因为它的根基扎得非常的深哈。有参与这个工程的那个工程师他就说哈，它很大的一部分的造价就是在地底下啊。你们学过一点土木工程的就知道，这个楼要是越高的话哈，一栋楼它的造价，平均的造价呢，地基的造价占整个楼的造价的很大一部分。如果这个楼越高，它那个地基造价的那个比例所占的比例就越高啊，因为它深深的向下挖，把整个房子的地基呢就承载在这个磐石的上面。磐石就让我们想到圣经上许多地方讲到磐石的时候都是指的神啊，指的神。你看在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在生命记32章那边说，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神他是磐石。在诗篇第18篇那边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有没有？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所以讲到磐石是讲到神。到诗篇27篇他说，我遭遇患难，神必暗暗地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之上啊。不论是旧约是这样讲，而且新约也是这样讲，讲磐石就是讲到神啊。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说到，以色列人的祖宗吃了一样的零食，就是玛拿啊，这讲到他们在旷野漂流的经历，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这个灵磐石就是基督啊。在马太福音的16章那边也发生一件事情啊，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啊，门徒怎么答呢？门徒有的说你可能是人家都说是施洗约翰又复活了啊，有人说好像是以利亚，又有人说你可能是耶利米的先知呢啊，是耶利米先知。但是这里面呢只有彼得啊，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耶稣就奖赏他啊，就称赞他说，西门巴耶拿，你是有福的啊，教会要我要把你改名，你不要再叫西门了，你要叫什么？彼得啊，教会要建造在你的身上。好，耶稣在那边是用了一个这个 word play， 他是一语双关啊。教会传统都是这样讲的啊，因为西门的意思就是沙子的意思啊，西门的意思就是沙子的意思。那彼得的意思呢 ？Petros 就是石头的意思啊。当彼得代表了这个12使徒来宣告说，耶稣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就称赞他啊，而且给他改了名字。改名字在古代是很大的事情，把它从沙子改成磐石啊，而且说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的上面啊。因为教会，你看这些使徒以彼得为代表的啊，教会呢借着这些使徒就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的上面。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讲到磐石，常常就是指的神啊，指的耶稣基督。所以聪明的人呢，他们听见了神的话就去行，就好像盖房子盖在磐石上，因为他们的生命的根基就扎根在耶稣基督这稳固的磐石上面，十分的稳妥，十分的坚固。那我们再来看那第二种人，就是那个无知的人。无知的人哈，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7章的26到27节。马太福音第7章26到27，来，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你看，他们被称为无知的人，就好像盖房子盖在刚才那样的沙土地上啊，他们生命的根基很浅的，就扎在这个世界的沙土上面，所以非常的不稳固，非常的不坚牢。这边的沙土是跟前面的磐石相对应的啊，磐石指的是耶稣基督，那沙土呢就是指的凡是耶稣基督之外的那些事情。所以常常说哈，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你看那个无定的钱财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上次肖牧师还在这边给大家表演要依靠钱财就这样摔下去哈。 你看经济稍微的动荡，我们的 401k 就可以变成 201k。 好，有的人说是 101k， 因为我们不能够建造在这个无定的钱财的上面。好，那些过眼烟云的那个名誉也不可以依靠。啊，你看以前的奖状贴在墙上，得到的奖杯放在桌子上的那些事情，时间一过都无人纪念，只能够表明你过去辉煌的成就。所以名和利尽都虚空。你们有一个小组在查传道书的就知道哈，这个希腊的皇帝亚历山大大帝啊，他才30多岁出头，他就征服了当时的天下，打遍天下无敌手，年纪轻轻哈，可是他英年早逝啊，30多岁啊就过世。他在死之前呢，就让人找了一个棺材，在两边各开了一个洞啊，他的手就伸出来，这样呢送葬的时候大家就看见这个棺材怎么有露出两个手。他的用意就是跟世人说，名利皆都虚空，你看我双手空空而来，我双手空空而归。如今这世上的哈，时尚也好，哲理思潮也好，也都无法依靠，因为他们来来去去变幻不定啊。那个小年轻的拿一个眼镜出来戴很时髦，结果旁边的老爷爷就笑了，这个是我们几十年以前的样子啊，啊，说他是新潮嘛，那个衣服是新潮吗？其实是复古啊。所以这些思潮啦、时尚呢，也不足以依靠，因为他们来又去，来又去，变幻不定。曾经有一个姐妹呢，她生了一场大病啊，就被推到这个手术房的里面。她说她那一刻才意识到说，连她最亲爱的丈夫她都无法依靠啊。因为推到那个门的时候，医生和护士就把她的丈夫挡到门外啊，只有她一个人孤零零的被抬到手术台的上面。她后来分享说啊，我才发现说，连我最亲爱，我生命中最亲最亲的这个丈夫都不能成为我的依靠。好，那个时候只有依靠神。好，我们可不可以依靠自己年轻啊、貌美体健呢？圣经上怎么讲，凡是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容美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那是在彼得前书那边讲的。所以这世上的一切都不足以依靠，因为他们短暂而且多变，只有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不改变的。哈利路亚。这是在希伯来书13章8节哈，因为他是那个万古的磐石，永不改变，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所以这世上只有两种人，你要么是聪明的人，你要么就是无知的人。那个聪明的人就是听见神的道他就去行，好，他就像盖房子在磐石上，他的生命的根基扎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上面。你不是聪明人呢，就是无知的人。无知的人就是听了神的道不去行，他盖房子在沙土的上面，在这个世界沙土的上面变幻不定，所以他十分的不坚固，十分的不牢靠。请你跟你左右的人说一声好不好，你要做聪明人啊，是要做无知人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两种人的相同之处，聪明人和无知的人有什么相同之处呢？好，我们来看。第一呢，他们都是听见了神的话啊，好像就是他们都在盖房子，有没有？这个聪明的人也是在盖房子，这个无知的人也在盖这个房子，这是他们第一个相同的地方，因为他们都听见神的话。好，你看我们每个主日来到这边听到神的话，我们每个礼拜五的晚上聚在弟兄姐妹的家里查考神的话。好，我们在家里还每一天啊读圣经，读神的话，也许开车上班啊听那个啊神的话啊，神的这些话语我们耳熟能详，甚至能够背诵，有没有？你看啊，神要我们彼此相爱啦，互相洗脚啦，啊， 要爱那个仇敌啦，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啦，哦，这些好像很小的孩子都会背啊。神还说了，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如同教会顺服主，对不对啊？你们这些做弟兄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好像啊，耶稣为教会舍己舍命啊。神又要我们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啊。你们不要忧虑，不要为地上的事情来忧虑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哦，我们都会背。哦，神还说你们不可论断人哦，你论断人了，你就会被人论断，你不论断人了，你就免得自己被论断。神还说你们要饶恕你的弟兄70个7次，就是完完全全的饶恕。这些都是神的话，哦，不论是聪明的人也好，无知的人也好，他们都听见。哦，神很公平的把圣经给我们，不论是聪明人还是无知的人，他们都听见，只是聪明的人听见就去行，那个无知的人呢，听见却不去行。这是他们第一个共同的地方，都听见神的话。他们还有第二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要面对人生的考验，甚至是末世的审判。好，你看我们人生每个人都经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生命的考验，哦，就好像这两个盖房子的人，他们第一个共同点都是盖房子，第二个共同点呢，他们都遭遇到雨淋、水冲、风吹，哦，这就是他第二个的特点，第二个共同的地方。第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聪明的人和无知的人都听见神的话，第二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大大小小的人生的考验和风浪，就好像雨淋、水冲、风吹一样。你知道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它是属于地中海型的气候，啊，因为它在地中海的东边，啊，是地中海型的气候。它跟我们这边不一样的，它是11月到3月份是雨季，啊，其他就是干季，啊，跟我们这边和我们中国大陆不一样，啊，它是11月到3月是雨季，其他是旱季，所以雨水呢主要是集中在11月到3月，啊，全年的雨量呢大概有12英寸到40英寸，啊，有的地方多一点，有的地方少一点。旱季的时候呢很炎热很干燥，啊，但是雨季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它的雨就能够比较集中，啊，就对这个屋顶，当时的这个房子2000年以前的房子的屋顶，啊，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盖房子是怎么盖呢，啊，他们用石头砌的墙，啊，因为那边石头多，所以他们都是用石头砌墙。屋顶的呢就用无花果树做成这个大梁，啊，横向的呢用一些材质，啊，就横向的，那中间的这些格子呢就用草或者泥，啊，给它糊在一起，然后晒干就搭在上面，所以他们的屋顶呢是平的，啊，因为是草和泥和在一起的，你就知道下雨啊，稍微大一点的话，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会下小雨，啊。又因为呢，那个地方的植被，就是植物啊、草啊、树啊不多，所以这个土壤对水分保持的能力很有限，啊。它只要下一点雨呢，它就很容易形成这个晶流，就是形成这个表面的水流，啊。平时呢你就看见有那个所谓的雨季河，就是平时呢你只能看见河床，啊，哎呀那边又平，啊，那边又有建筑的材料，所以盖房子很多人就愿意盖在那，因为平，啊，又方便，啊，就盖在那。可是它旱季的时候只有河床，只要一下雨它就成为真的是有水的河床了，啊，所以这边呢就有这个水冲。因为呢土壤不太容易保持水分，所以这个形成的这个水呢很容易就形成水流，水流形成溪流，溪流形成那个河水，啊，就来冲撞这个屋子的根基。有的时候呢又有狂风，一直到现在，啊，在巴勒斯坦地它就常常有这个狂风。你要记得约伯记的话，啊，约伯在第一章那边，啊，约伯记第一章，他的儿女在他的大儿子家吃饭，啊，突然就有狂风来把那个墙都吹倒了，狂风啊，很大的风把里面的人都压死了，只有一个仆人跑出来报信，是不是，啊，所 所以你看雨季的时候呢，上有雨水，下有河水，四面八方有狂风，哦，是何等的考验，何等的风浪。我们人生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人生也经历各样的考验和风浪，而且也是这样，突然的来到，很严重的性的来到，甚至交叉的出现，同时出现屋漏偏逢连夜雨啊等等这样的事情。我像我们这样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经历过人生的考验和风浪。好，你看我们读书人，我们好多人是读书人，哇，读书人圣经百战，有没有各种各样的考试都经过，好像哪一次考试没考好，没有进到一个中学，没有进到一个大学，好像人生的这个轨道都改变，是不是这样？哦，长大一点呢，可以谈朋友了，谈恋爱了，找对象了。哦，你找的那个人很重要，很关键啊，很考验啊，是吧？你找到这个人，找到那个人，那一辈子的哈，是不是就改变？这是人生的考验了哈。结了婚以后生孩子，是不是考验了？对那个大人和小孩都是很考验的。我看到我们教会那个，哎呦，那个孕妇肚子都很大了，还健步如飞啊。能蹲能站，哎呦，真的为他担心啊，为他祷告啊。而且你知道生孩子很大的考验啊，对母亲和孩子都是很大的考验。生有没有难产，有没有有没有不容易的状况，孩子生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哦、所以为什么有些做丈夫的人呢、啊、他们跟着太太一进产房就马上就扑倒在地上、啊、不是太太昏倒，是他先昏倒，因为他不能见血，一看到血就倒在地上啊。人生的考验啊，生孩子真是很大的考验、哦、上班呢、啊、哦，突然传来经济不景气，公司要合并要裁员啊，正好我们还在办身份的时候，是不是人生的考验啊？啊，同事老板之间的那个关系啊，那个 politics 哦，政治学没有学好就着火啊，但 politics 你没学好就 on fire， 就是 fire， 是不是人生的考验？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人生的考验。好、啊，现在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啊，父母年纪老迈，身体有病啊，甚至是过世，可是这个时候孩子呢又是青少年反叛的时候，这又是人生的考验啊，人生的考验。甚至上有老下有小，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啊，好像一根蜡烛两头烧，上面也点着下面也点着，说得特别快，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啊？你看我自己也才四十挂一个零，也经历了许多的人生的风浪啊！我不从小的时候说了，那太久了，时间太久。就讲到要出国吧。啊，想到要出国的时候，经过好多年的努力啊，考托福、考 GRE 等等的。嘿，要出国的时候，国家就不给我护照。好、啊，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规定，因为在这个八九学生运动之后啊，你们这些学生呢，都要留在国家服务国家五年以后才能出国啊。我两年的功夫全泡汤了啊！你们有些人知道这个规定了，就是那个时间很短的，就是从啊90年代初那么一两年那个时间。哦，我这个时候好、哦、对我是何等的考验！我不敢走进我家的阳台，因为很怕我走进这个阳台，我就会翻身就跳下去。哎，真的，看你笑得那么可爱，真的，我当时不敢走进阳台。哦，因为花了两年的功夫来准备哈、哦，然后。又考到有这个全额的奖，美国的全额的奖学金哈、啊，大家也都知道你在弄出国了，花了家里不少钱啊。可是，就有这个规定，啊，要服务五年，哎呀，那个时候说，如果你有侨属关系啊，你就可以出国。那个时候我又没有认识郑义珍，他在台湾呢、啊。哎，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你谁敢有讲这个海外关系，把你打成特务哈？那现在政策又改了，全部是你有海外侨属的话，那可吃香了，大家都跟你站得近一点哈，你就可以直接出国。你看我就是那两年的时间就被你卡在那，哇，当时非常的沮丧啊，非常的沮丧，我觉得有轻微的那个 depression， 这轻微的忧郁症，哈。好，服务吧，服务国家，服务五年以后。好，拿到护照了，可以出国了。嘿，美国不给签证了， 他呀，人生的考验啊，真的，哎呦，当时给我拒签之后，就傻在那里，然后也不会信主，就找到一个从美国又回去又才返签的，就问他怎么办，他也没办法。人生的考验啊，人生的考验。后来签了好几次哈、才签来。签到美国，你们是不是到美国都很适应啊？哇，我在国内其实也是蛮风光的啊，真的。20多岁出头啊，都是坐着飞机到处飞的啊，真的是，东南亚啦，哈、港澳啦都不用说了哈、欧洲啊都去啊，因为我是做过一段时间的翻译啊，因为他们的，因为我考托福加也是英文比较好一点啊，这样做翻译啊。哦，一来到美国不适应啊，没有车子，没有脚，不能走路啊。哦呀，真的很惨。好像以前做过翻译，怎么现在这些人讲话都不一样的？哎呦，这很难啊，上课听不懂。哦，就找美国同学抄人家的笔记啊。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的那种，就是要一个手一个手抄。哇，心里面很受打击，想起以前那么风光哈、现在留的头发长长的，像披头士一样的。你们知道，就是没有钱去剪头发啊。然后问周围的同学都不知道在哪里剪头发，都是披头士。自我形象很低的，你们有没有知道？你们有没有来走？就是这样的，都不懂在哪里剪头发，长得不实在不行了，还拿个自己这边瞎剪。想到以前那个在国内那个风光的时候，哇，差点神经病啊！真的。你不要以为真的很多人来美国以后就因为不能够适应，心里面那个压力很大，没有人找人的，没找不到人倾诉。啊，你找个人跟他吐苦水，人家都忙着呢，不理你啊。你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心灵都扭曲啊，家庭都有变故了啊，人生的考验。那是没有信主以前的光景，那信主以后是不是好一点了呢？好像信主以后那个考验更大，真的考验更大哈、我受洗哈、还不到一年，我父亲就过世了。好，感谢主，就是他有节制信主啊，他是算是被主接去。可是我父亲过世，我还没有恢复过来的时候呢，不到一年我就失业了。啊，就像啊，也是在正在办身份的时候就把我失业了。啊，那是被这个公司啊缩编裁员，真是考验和风浪。你知道亲人过世啊，你至亲的人过世至少需要一年，为什么呢？你看见啊，春天的时候他过世的话，你就想到说，啊，春天过去，夏天、秋天、冬天，第二年春天又来的时候，你看见春暖花开，你就想起你家至亲的人过世。你们如什么叫至亲呢？就是父母，啊，你的姐妹还有你的儿女，啊，至亲的人过世。如果你没有尝过至亲的人过世啊，你不知道那个死亡是那么近，你就不知道人家的那个伤痛。你看我受洗不到一年父亲就过世，父亲过世不到一年还要失业啊，人生的考验啊，人生的风浪。信主以后啊，耶稣说啊，我与你们同在啊。这个我们信主之后，神并没有应许我们花香长漫天空长蓝，他应许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因为我们信主，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扎在磐石上，也许能够经历那个更大的风浪啊。你说信主之后有风浪啊，奉献以后怎么样啊？奉献以后风浪更大了。哎呀，第一个女儿，我常常跟你们分享这个，不是说讲要我们怎么了不起，而是一直感念神的恩典啊，让我们经过那么大的风浪啊。你看现在这些孩子生出来一两个月软软的，我都不敢抱。可是这个我们的女儿哈，不到三个月她就要做这个心脏的手术，而且是开心脏的手术。出生当一天就说了，医生就说这个孩子啊，6个礼拜到6个月之间就要手术。哇，我们就跟她磨啊，跟她缠啊，有没有你这个行医20多年，你有没有经验？就是说哈，这个孩子他自己就好的。我们基督徒都常常祷告，这个又是自己好的。啊，他很残酷的，就在那个屏幕上给我看这个。上面一个洞哈，还比较小，有可能。这下面这个洞，不可能。啊，我们回去以后，哎呦，所以你知道那一天呢、复活节那天有一个麦弟兄为他的女儿受洗这边这个做这个祷告，有没有？啊，他就说了，他说啊，感谢主你的带领啊哈，那个当时的时候，我们把你叫做小宝， 我还以为很多小孩都是叫小宝的，他也是叫小宝。他就说了为什么叫他是小宝，他说因为你刚刚当时出生的时候只有四磅啊，就是在保温箱里面啊，所以我们叫你叫小宝。你没有哇，我听到那个我的眼泪就一直掉下来。后来听说好多的家长都受感动，哇，你看那个这个小宝长成这么高了，哇，长这么高，我每次看到他就叫他小宝，想到他才是四磅多啊。啊，那个我的女儿也是啊，不到三个月就要经历那么大的手术。好，我跟主的交涉就觉得说，你可不可以你让那些有两个孩子的心脏这样有问题，我是第一个孩子，你这样也不行啊。你让他自己好吗，他又不听祷告啊。到二月十四号是这个情人节，哇，他就已经定好这个做手术的时间，好像不是他去做手术，而是我自己上断头台啊。那个日子就是这样难挨啊，那天终于到了，就是要去啊，就是要去。你看啊，这就是人生的风浪啊，啊，人生的考验啊，就好像那个雨淋啊，好像那个水冲过来啊，好像那个那个风狂风刮过来，而且它常常会突然的出现，啊，而且那个严重的程度啊，而且它交叉的出现，同时出现啊。我们就是认得一个姐妹，他的先生是失业的时候就发现他的乳癌，好，然后又家里又发生一个车祸。你看这种事情就是人生的风浪，人生的风浪。所以那个聪明的人也好，那个无知的人也好，他们都要面临这个人生的风浪啊。那是神，这是好像都是很公平的。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两种人有什么的不同。我们看过这两种人的相同，他们都听见神的话，他们也都要面对人生各样的考验和风浪。那么他们这两种人有什么的不同啊？这无知的人，他听见神的话却不去行，就好像盖房子盖在那个沙土上啊，他生命的根基很浅啊，很不稳固，建造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就十分的不稳妥，风浪一来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厉害。你看神的话要我们彼此相爱咯啊，甚至爱仇敌啦，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啦，我们听了多少次啦啊，甚至自己带茶巾都带过了啊。可是一不小心我们在家里就把我们那个最亲爱的人当作仇敌一样，是不是哦？要是不认识你的人在旁边一看这两个人吵架，哎呦，好像是仇敌啊，叫做什么唇枪啊舌剑，你射过来一只火箭，我就给你投一颗原子弹炸死你，是不是这样？听到神的话甚至查考神的话有没有去行？所以当那个压力一来的时候，公司可能要合并了啊，要裁员了啊，家人生病了，哎呀，各种的诱惑又来了，人际的矛盾又来了的时候，就好像这个雨淋啊，好像水冲啊，好像风在吹啊，所以那个婚姻就不稳固了啊，那个整个的家庭就摇摇晃晃了啊。你看外面有各样的压力和考验，里面又在射火箭又在丢原子弹啊，当然不稳固了。其实最可怜的就是儿女啊，他们都倒在血泊之中，倒在血泊之中。你再看神的话说啊，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要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有一个姐妹她从国内来的哈，她是刚信主不久，在教会里面听见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啊，她就说差点吐出来。哎，你们有没有知道？你们笑的都是国内来的就知道。哈，她说在我国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我家我一手能遮全天。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你们知道，姐妹你们是国内来的知道了啊。论工资我比他高，论学历我比他好，是他听我的还是我听他的啊？有的做父母的还教导女儿，你在一年之内就把他搞定，让他对你服服帖帖的，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这样？不然呢，他一辈子你就要一辈子做他的牛和马啊。神的话我们听见了有没有去行？神的话又说哈啊，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啊，啊，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为他舍命。 啊，可是有一个弟兄啊，带着太太和孩子去散步，突然之间从那边冲出一个大狼狗，哇，半个人高，哎，你看这弟兄怎么样？一下就站在闪到他太太的后面，哎，还为妻子舍命啊，难怪逃命啊。你知道哈，神的话有没有听到了去行？你知道我们这些弟兄啊，都是要哈，都不是要姐妹在那边拿刀拿枪去砍的，都是你们用捧的，称赞他们，夸奖他们啊，从公司回上班回来很辛苦，端水端菜啊，夸他啊，人前人后的夸他。你们的先生是要用捧的把他捧起来的，因为我们做弟兄的，从亚当那个时候我们都少一根肋骨，对不对？就是要姐妹们啊来扶持我们，帮助我们的啊，所以姐妹啊顺服先生，哎呀，让先生得到那个尊荣啊，哦呀，得到尊敬啊，哎呀，你就知道了，你就好了，他就会来爱你了，哈，哈。神要我们说，做丈夫的爱你的妻子，哈，爱到那个舍命的阶段，像舍命一样，哈，不要像刚才那个弟兄啊，狼狗一来就躲在太太的身后，哎呀，那不行，你要狼狗一来的时候，你要玩那个什么老鹰抓小鸡，你们有演过？你做先生的就站前面，太太站在你后面，小孩站后面，哎，你的老鹰来，哎，哈哈哈，怎么样？你狼狗来我来哈，要为妻子舍命啊！你们看你们这些夫妻恩爱营的回来的，哎呀，那些弟兄姐妹哇，脸上都泛红光哦，哎呀，真的还手牵手的哇，那就是很好了，因为他们在那边听见神的话，马上就去行啊，是不是？当天就在那边操练，好，然后回来以后每个月还跟进。你看听见神的话就去行的这些人就是聪明的人，因为他们的 生命的根基建造在这个磐石的上面。神的话又说了哈，教导孩童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是不是？现在我们听见了就要赶快去行啊，赶快去行啊，因为这些孩子哈，很快就长大了，到了18岁他去大学就变明白白了，好，根据我这个是有实际的数字的啊，很严峻的事实的啊，教会的前门敞开了，然后后门有很多人走了，就是这些青少年走了啊，根据统计啊，华人的教会90%的这些青少年，90%你听好，90%的青少年上了大学以后，他们就不去过正常的教会生活。感谢主啊，我们教会还蒙神的保守，好像比例还是很高哈，还是比较好的哈，啊！但是根据大范围的考统计和考察，好，90%的人已经不去，去了大学以后就跟教会生活拜拜。好，我们抓住机会可以教导他的时候就教导他们，啊！最关键的是要自己言行一致，好，不要累了啊，找借口就不去过教会生活啦。好，那现在他长大了，他就跟你学了，是不是这样？好，奉献，好，在家里读神的话语，这些都是对孩子非常好的正面的影响。好，所以听见神的话，好，你就要去行啊，就要去行啊，啊，教导孩童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现在还来得及的哈，听见了就去行。神的话又说，要饶恕。啊，要饶恕那个冒犯你的人，啊，甚至饶恕他们啊70个7次。神又说，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啊，不要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要将你的忧虑卸给神。可是呢，就有一个弟兄，哦，他真是哈，2天3天的忧虑都加在一起啊，不卸给神，自己扛着哈。这个弟兄呢，他是在公司里面做这个业务的骨干。啊，这是业务一流的啊，你们做电脑都懂的，做这个系统保护的很重要的哈，啊，所以他很骄傲，他做了他们这个小组的组长啊，华人在公司里面做到这样，美国人的公司哈，很了不起的，所以很骄傲哈，因为呢公司呢要开发一个新的产品，啊，公司就指定你这个业务骨干就去做那个，啊，好，那他呢就推荐原来的一个同事说，原来公司的一个华人，哎，那你就来做我现在这个的工作啊，我就去开发新的产品。好，结果呢， 这个新的产品非常的难度都非常高啊，常常开会啦讨论啦，就是进展不行啊，所以的公司有压力啦，客户来啦，这样子齁啊，感到很大的压力。哎，同时呢，这个他请来的原来的同事啦啊，就是在这边啦，哇，他自己就因为这个弟兄呢也手把手教会他了啊，那他就做得很好啦啊，做得很好呢，甚至就哇到一个程度呢，这个弟兄呢压力非常大，他就开始就失眠，就不能睡觉啊，晚上不能睡觉，很苦啊，吃安眠药最多睡一两个小时而已啊，早上起来呢又上班的时候，哎呀头昏了哈、哦、有一次呢开很重要的会，他很困啊，就吃了这个安眠药，很难过啊哈、哦、哎开会的时候他就语无伦次了，哎呀人家问什么，像这个业务骨干现在变成这样啊，结果这个他的原来的同事呢又在那边哈、哦、就开始了，他就说跟老板说他要来做这个组长了啊，代理他了，哇压力更大了，这个时候呢好像是雨下来了，水又冲过来了啊，这时候狂风又吹起来了，公司说了要有裁员了啊，这个弟兄又在办身份什么的，哎呦一家就他一个人上班，这个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他就进入了这个忧郁症，整天整夜就不能睡，吃了安眠药只能睡最多顶两小时啊，顶了两小时怎么去上班啊，上班坐在那什么事都不能做，他的老板说我这样你这样的话哈、啊，我再保你几个月了，那在以后的时间就没办法了啊。他呢为什么这样呢，他后来分析就是因为他这很气这个原来的同事这样子在后面来弄我哈、哦，是我把他介绍来这个位置的，他现在自己做大哈、哦，又把我的这个职务拿去啊，现在这个压力内外交迫，回到家他也不能跟孩子一起玩，只要超过十分钟他的孩子一定哭，因为他会把那个怒气那个紧张都传到他的孩子的身上，他两个孩子都不要他啊、嗯！你看公司里面做不出来成果，家里面鸡飞狗跳，好自己呢身体日渐消瘦啊，不能睡不能吃，就是因为他对那个同事怨恨啊，把好几天的忧郁都加在自己一天的里面来承受。好，后来呢而且呢他不愿意跟自己的弟兄姐妹知道，很骄傲啊，哎呀让别人带倒就知道我这种情况怎么行呢，你看看好，神是怎么教导，神教导我们说两三个人在一起哈、哦，祷告的话父就垂听，有没有，就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中间、哦、后来呢人家知道他这种情况他实在不行了、哦、人家就请了有这个患过忧郁症的后来又被治好的牧师啊来帮助他啦、哦、他又去参加教会的退休会啦、哦，而那个讲道人的信息就感动他、哦、你是不是紧紧抓住那个仇恨，你要松开你的双手你才能够接受领受神的祝福，哎呀他就恍然醒悟过来、哦、就痛哭流涕啊，祷告啊，求神赦免啊、哦、也就赦免那个抢他位置的人啊、哦好、哦、神就慢慢开始医治他，也借了一些药物、哦、他就开始慢慢可以回去上班了、哦，一天可以做一点事啊，后来又裁员了啊，正好没有裁到他啊，重组了公司，重组了这些压力一样的在哈、啊，但是呢，他就比较能够承受啊，慢慢的呢，就你看听了神的话就去行啊，一天的难处呢一天当啊，今天我只要能做这一点点啊，也有一点点的进步就好啊，让同事们老板知道有进步啊就好，他也已经把那个小组长的位置辞掉了哈、啊，好，那后来呢？结果就慢慢的就进步啊，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啊、哦，他的儿女啊也起来哈、啊，和他的太太一起跟他同心合一，彼此认罪啊，彼此认罪，以前对你不起啊，现在我们在家里面彼此相爱，听见神的话就去行，哦，结果这个弟兄就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啊，结果公司啊经济又好转的时候呢，就要叫他做一个新的课题，最热门的课题，让他做这个组长，你看看。啊，听见神的话就去行，就成为那个聪明的人。他以前听见神的话不去行，骄傲，不让人家来为他代祷啊，他仇恨，他不能够饶恕，他都听见神的话，他在教会里面也听到，小组里也查经啊，可是他听见神的话却不去行，就是那个无知的人。你看自己忍受那个痛苦啊，这个忧郁症，那个煎熬哦，那个要办身份，那个要那个全家的经济的负担在他的身上，他那个好长时间的不能睡眠，在人的面前抬不起头来， 可是他后来他听见神了，哇，他就去行啊，一家给一家人带来何等的福气，因为他的生命的根基就扎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的上面。外面虽然一样，有雨来淋，有风来吹，有水来冲啊，但是他的根基十分的稳固，十分的稳固。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不要做那个无知的人，听见神的话却不行，好像盖房子盖在沙土地上，因为你的生命的根基扎在这个世界的上面，飘忽不定，一有风吹草动，整个房子就晃，甚至倒塌得很严重。你要做那个聪明的人，听见神的话就去行，就好像盖房子盖在磐石的上面，因为你生命的根基扎在耶稣基督的上面，他是万古的磐石，永不改变。哈利路亚。那我们啊，来唱这首歌，叫做坚固磐石，坚固磐石，这首歌唱的就是这个的比喻啊。这个可能对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是一首新的歌啊。那这样我们请玉珍这样从头到尾弹一遍，其实很好学的啊。我们一边唱这个歌的时候，一边让主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听见了他的道就去行啊，成为那个聪明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坚固的磐石，万古也不改变。其他皆是沙土。我们一起来，
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唯有救主流血公义，除此以外虚空无凭，我独靠主耶稣生命。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要是黑云遮没我面，耶稣恩典永无改变。大风激浪我已不怕，因往如茫海底跑浪。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主曾流血立此心愿，应许救我扶助软弱，两旁迷忧谁都远离，我靠救主安慰到底。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末日听见号筒声音，与主相遇永远相亲，穿上救主雪白衣袍，无瑕无疵同受荣耀。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就是沙土。阿
哇，你的道今天我们都听见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就去行，成为那个聪明的人，好像盖房子盖在磐石上面，因为我们生命的根基坚固的扎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永不动摇。哦，谢谢我们的主。 现在求主你来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祈祷。